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三节，我们特别讲的善行和祈祷。哎呀，我们知道这个善行啊最容易成为假冒为善，我们看到这个祈祷啊最容易自欺欺人啊，不光社会上所谓的善，哎呀，病毒窒息了啊，灵了啊，这个好像病毒传染的都是海外带来的啊，我们知道很多的瞒天大谎，很多的假冒为善，很多的自欺欺人。更可怕的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啊，甚至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也讲到啊，基督徒生命中也常常有假冒为善，也常常有啊自义啊，自以为义啊，自以为是。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啊，使我们能够啊真正明白，真正认识你独一的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律法，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啊，更是生命中对你自己本人，对你自己啊有生命的经历。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马太福音啊第六章的一到十三节啊，善行与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耶稣啊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啊，一个方面是门徒的资格啊，也就是蒙恩的标记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讲解了这个教会的功用啊，教会的功用也就是地上的盐。哎呀，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是地上的盐吗？我们能消毒吗？世上的光，哎呀，现在基督徒，我们能够有光的作用驱散周围的黑暗吗？啊，基督徒本身就是是山上的城，哇，山上的城，山城重庆，山城有光，有光，有坚固。哎，我们基督徒是，哎呀，乌合之众，一盘散沙，能够是山上城吗？当初美国怎么建国的？就是清教徒的教会成为山上之城，教会成为山上之城，国家就成为山上之城了，啊，所以这些我们连一丝一毫的概念都没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教会靠着主的恩典，更要认罪悔改，啊，更要晓得，啊，我们怎么靠着主所赐给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像明光什么来照耀，啊，第三个部分。啊，耶稣就开始讲解啊，这个美德之所以为美啊，善行之所以为善啊，它的标准是什么啊？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我来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你就看到啊，今天弟兄姊妹，你就通过视频你也看到啊，这本书叫《烈火圣约》啊，是这个罗文谦写的啊，英文名字叫 Walt 啊 Russell 啊，还是一个博士。啊，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啊，解经学和圣经研究的博士，哇，这都是改革中的教授的。你看怎么讲啊？他说，啊，以一部完整的律法来看，148页，啊，我给大家读啊。他说，以一部完整的律法来看，旧约律法并不适用于我们。这不是，我就师母有的时候劝我说，牧师啊，你别说那么胡扯胡扯。我说我还是要用的，这不胡扯吗？那旧约律法不适用于基督徒，那旧约律法是旧约的吗？旧约律法是摩西的吗？那旧约律法不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律法吗？耶和华上帝的律法，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的本质本性不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吗？耶稣明明说不是要废掉，那是要成全。你看他说，哦，以一部完整的律法来看，旧约律法并不适用于我们。哦，旧约律法不适用于你啊。不可杀人不适用于你，不可奸淫不可适用于你，不可偷窃不可适用于你，你就可以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杀人，可以偷盗，可以放火，可以做假见证，就不适用于你，你就自由无法无天了。哇，你就看到这都是改革中神学院的解释学圣经神学的教授的，你就知道这些离经叛道到什么地方了，然后你就在看到说他说的律法啊，摩西律法时代种植有新约期的摩西律法时代终止，这不时代论吗？啊，摩西律法时代过去了，律法终止了，那跟东方闪电的教训一样了。怎么摩西律法时代终止了？那耶和华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是不变的。那保罗为什么还讲你们要孝敬父母啊？啊，保罗为什么还要讲凡事凭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啊？ 那保罗为什么还讲律法书上不也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劳动他的嘴呀、啊？难道保罗不是摩西时代过去了，律法时代过去了？你看他用一个什么词，他说有新约取代。怎么叫新约取代呀、啊？你新约怎么叫取代旧约吗？啊，不是取代，是更新的。你能取代，你敢取代？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也不要说我们中国教会啊，不要说人家灵恩派了啊，聚会所了，东方闪电了，三次家庭教会了、哎。有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到三次教会，恨得牙根疼。你恨什么？你认为你就比三次教会强吗？那三次教会里就没有真正信主的吗？啊，三次教会是国家教会，那苏格兰不都是国家教会吗？荷兰不都是国家教会吗？日内瓦不都是国家教会吗？啊，国教就不行，你想把国教废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都是哎呀，我们很多方面我们既没有圣经根据，也没有历史根据，都是一些愤青式的、口号式的啊。但是我们主要回到圣经，回到现实生活啊。所以你回去查。啊，这个台湾是哪儿出的？啊，台湾这个举手网络出版的，啊，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 Hermeneutic 解经学，啊，和这个 Biblical Study 和圣经神学的这样的一个所谓 PhD 教授，就这样讲，说旧约律法不适用于我们了，啊，新约把摩西律法取代了，这种不适用，这种取代说是赤裸裸的对于改革宗神学、对于圣经的践踏，但是现在就是改革宗神学院的教授，大家去查。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善行与律法的时候啊，所以耶稣说凡是教训这些诫命啊，有吩咐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人遵行的，你就看到现在这些教授级别的人啊，这些大人我就讲啊，不实用了啊，取代了。耶稣为什么没有说不实用啊？耶稣为什么说没有说取代啊？耶稣反倒说凡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人遵行的，他的天国是大的。哎呀，所以说我们要，为什么我们给大家讲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路啊，圣灵内证啊，这些方面求主怜悯我们。所以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我们讲到三个方面啊，一个是啊门徒的资格啊，也就是内在的美德啊，第二个教会的功用啊，也就是社会性的善行啊。什么叫社会性的善行啊？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啊，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新教里的一大问题是啊，包括改革宗也存在的一大倾向是，哎呀，我们一心诚意啊，啊，我们不讲行为啊，但是一心诚意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拣选你？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上帝为什么赐下圣灵来陪伴你？那信耶稣升天堂就算了，那还用圣灵陪伴你干什么？你就直接升天堂了。所以这些都是很荒谬的啊，都是和圣经没有根据的，都是异教的，都是民间宗教的，和圣经没有一丝一毫一毛钱的关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啊，以弗所书上明确的讲啊，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的。那所以善行不是我们得救的啊根据，但是也不能这么讲。严格的讲，那圣经上说，不是听律法的诚意，那是行律法的诚意。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我们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善行。没有善行，不合乎律法，你是不能够得救的。耶稣代表我们，耶稣代替我们，成全了神的律法啊，担当了我们犯罪导致的苦处，也为我们做成了义，使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就罪得赦免，因信什么诚意。所以我们得救仍然是因着善行，仍然是因着行律法，不是因着我们的善行啊，不是因着我们行律法，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善行，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遵行什么律法。耶稣基督的善行就是遵行律法。所以圣经讲，在他并没有罪啊，虽然他有软弱，虽然他有挣扎，虽然他流汗如大雪点，虽然他心里忧伤至死，但他从没有什么罪的啊。所以这样就为我们做成了啊挽回祭，做成了什么哎赎罪祭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个部分啊，耶稣是特别强调律法，特别解释律法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有多少基督徒真的是强调律法？有多少基督徒真的是解释律法？哪怕我们改革宗的，也不过是嘴唇上的服饰啊！ 我们说律法和福音的平衡，你怎么平衡？你怎么衡量？啊，你讲解律法，你讲解多少？我问你，你自己研究多少？啊，关于神的律法书，你读过几本书？你听过几门课？啊，你有没有思考过？那神的律法到底是连道德律、礼仪律、迷行律这些基本范畴就分不清啊？有的人认为啊，这个礼仪律就不是道德律，礼仪律就不是道德律，礼仪律是关乎如何敬拜上帝的。你不会敬拜上帝，还有道还有德啊？那安息日，安息日不就是以仪式行、礼仪行的？那安息日就不是道德律了。就不是十条诫命了，所以这些方面是一塌糊涂啊！这些方面是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没有人真正研究，没有人真正考究。今天我们中国教会中，我们需要伊斯拉式的文史大德，伊斯拉定制考究耶和华的律法啊！现在教会里啊，有的考灵恩派出名，有的考改革宗出名，真正研究的有几个啊？真正研究透了有几个？啊，更不要说真正遵行出来了，那更深，那更要靠主的恩典了。但是真正研究的有几个？那就巴不得就跟唐荣荣牧师讲的一样，现在有学生，谁是学生啊？啊，这学生都是伪装的老师。什么叫伪装的老师？他随时要做老师，啊，他跟着你学就想尽快要做老师，尽快扬名立万。他根本不像那个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跟这个苏格拉底一辈子。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学习一辈子，然后我们看到门徒们跟耶稣学习一辈子，直到耶稣被解升天。今天这种没有这种生命的师傅，也没有这种生命的学习了啊！我们都是拿来主义啊，从人那儿、哎、抓一个一知半解啊，就哎呀，我明白了，我通了，我是老师了。你老师是谁啊？从来也没有尊师重道的习惯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啊，我前天还和伦敦圣经公会的一个老师，一个翻译家啊，在谈论这些事情。那教会中，我看就看马太福音，你看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光是我们讲的不对啊，翻译都有问题。天国近了，好像天国现在很远，不是啊？天国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什么意思？天国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让我们翻译来跟随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错误啊！啊，所以很多人说，哎，我建立多少教会啊？我要建立一个神学院，我要建立一个大学啊！啊，我要建立这，我要建立那，你建立啥？那耶稣会呼召你干什么？耶稣呼召说，来跟随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很多人，我得了很多鱼啊，那你根本不懂啊，不懂啊，什么叫得鱼啊？谁让你得鱼的？那耶稣说，我要把你培养成。得鱼的师傅，耶稣说：“来跟随我，耶稣来做我的门徒，我要把你培养成师傅。”所以不是说像登山宝训第七章说：“哇，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啊，我一生做了多少大事。”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根本不认识你。”那你不就是靠着信仰，靠着改革中，靠着基督教来扬名立万，要做大事吗？但是我们根本不认识上帝，也根本不为上帝所认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认罪悔改。圣经，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也是有问题的啊！你看到啊，我们看登山宝训，我们给大家讲了，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这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哪是圣经的？这不就道德的教训吗？但是原文怎么讲的？那原文讲的是蒙福的人啊，是虚心之人。啊，蒙福的人是灵里贫穷的人，那就是灵里啊，在圣灵的光照下，他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一无可夸，一无什么所有，这样的人才是蒙恩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有受教的心，这样的人才能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那中文翻译的、中文讲解的啊，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和孔夫子的道德教训有什么区别？这一丝一毫一毛钱的。关系和圣经都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华人教会立这个归回圣经啊，真的是你不知道这有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距离，所以求神特别怜悯我们啊，不要啊骄傲，不要傲慢，不要自大，不要增添光想的扬名立万。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在第六章就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的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啊，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啊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荣耀。我实在啊，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行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然后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因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啊，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贤，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段话中当然有著名的主导文啊，关于主导文啊，我们会在第三个部分国统啊与密契祷告部分我们会详细讲解，我们大概至少也要讲12堂课啊。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一部分悔改与归正啊，第7讲啊，善行啊与祈祷啊。所以我们啊对主导文不会注解注字的讲解啊，但是我们从原则上啊和善行连在一起啊讲解。当我们讲到善行和祈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蒙恩的标记、感恩的标记就有两大方面啊。第一大方面是善行啊，第二大方面是祷告啊。第一个方面是手所结的果子，第二个是嘴唇所结的果子。不管是手所结的果子还是嘴唇所结的果子，最终而言都是我们心中的啊，心所结的什么果实，都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那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尤其是体现了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善功啊，以及我们口所发出的啊祷告啊赞美向主祈求的话。所以说在改革宗神学中啊，特别是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啊，就把这个善行和祈祷啊，作为这个感恩生活啊、蒙恩生活的啊两大标记啊。当我们讲到蒙恩的标记，什么意思呢？你怎么蒙恩了？那雅各讲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当然，这个行为不是随便乱行，就说你有真信心却没有好行为，那你是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善行啊是一个蒙恩的标记。祷告，那你蒙恩了啊，你信主了。主向你显现了，主成为你生命中的实际了，但是你从不给主说话，你从不向主呼求，从不归荣耀给上帝，那能叫得救吗？啊，一个小孩出生下来重生了，从来不喘气儿，从来不说话，这个孩子是死孩子还是活孩子？那这个从来不喘气儿、从来不说话的孩子，肯定是个不是个死孩子，就是个傻孩子。但那不是真正的生命本身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善行和祈祷啊，那是我们蒙恩的两大标记啊，同时我们也称之为感恩生活的两大标记。哎，既然我们蒙恩了，那蒙恩了，我们要恩上加恩啊，利上加利啊，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怎么叫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啊？就要落实在第一善行，第二啊祈祷啊，第三参考第一和第二，没有第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首先讲到说善行，说弟兄姊妹，讲到善行啊，讲到这个啊，讲到这个祈祷的时候，耶稣首先说一句话，你们要小心。这是奇怪，为什么耶稣 不真假交心，为什么说小心呢？就是一讲到善行啊，假冒伪劣的太多了，啊，一讲到祷告，假冒伪劣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耶稣在讲之前，首先发出警告：你们要小心，有真的啊，就有假的啊；有真教会，就有假教会；有真改革宗，就有假改革宗；有真寻道，就有假寻道；有真牧师，就有假牧师；有真先知，就有假先知；有真弟兄，就有假弟兄。所以很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就讲：“哎呀，王牧师啊，你为什么整天讲这真那真，这假那假？”我说：“不是我讲啊，那有真的就有假的，有假的也当然必有真的。”而且更深刻的是讲，这个真的东西越宝贵，这个假冒伪劣的就越多越精巧。如果这个真的东西不宝贵，如果真的是真的是什么？是真的垃圾，没有任何价值。想处理，想找人处理，想找垃圾工啊，想运到海外去，想埋在沙漠里，想埋在深坑里啊，还怕污染别人。这垃圾有价值吗？这垃圾还有人假冒伪劣，还有人仿造吗？那根本没有人仿造，想处理还处理不了了。所以，越是真实的金子，有没有人仿冒？仿冒啊！啊，明明是14开的，是24开的。明明是镀金的，是真金；明明不是金子，就是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啊。美金有没有人仿造？仿造多着呢，啊，上亿、上万亿仿造。啊，人民币有没有仿造？有仿造的，啊，古董啊，一件古董，啊，或者是名人字画，一幅画100万美金、1000万美金、1亿，有没有仿造的？有，多值什么？又多。所以啊，弟兄姊妹，你越是想得到真的，那个真的东西越是宝贵，你越需要小心啊！你听到耶稣的话说：“小心啊！一不小心，你求真的，结果成了假的了，而且那假的你还是自以为是真的呢！啊，你最后就把自己都骗了，啊，然后再骗别人，啊，是这个作假，啊，装假。”啊，最后成了假的专家了啊！这些方面，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好，我们再看，耶稣在这儿讲的说，不可将善行啊行在人的面前。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啊很啊困惑的。为什么很困惑呢？你看那个约翰福音5:16讲，你们的光也能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所以我们需要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但是耶稣在这儿讲，不要让人看见。那耶稣怎么讲呢？怎么既要让人看见，又要叫人不要叫人看见？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仔细了啊！经文啊，非常精微的。和这儿也是说，不要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耶稣又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施舍，啊，施舍就是奉献，啊，施舍就是救济，啊，施舍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啊救灾，啊，汶川地震以后帮助人做心理辅导。所以我们看到，一旦社会天灾人祸，啊，一旦要有这个施舍慈善的机会，啊，就有很多人敲锣打鼓，哎呀，我奉献了100万。啊，我帮助了多少人，巴不得全世界，当让全世界都知道。啊，我为汶川地震服侍了，啊，我为汶川祷告了，啊，我为6.4祷告了，啊，我要寻道了。那还没有寻道之前就要寻道了，啊，还没有祷告之前我要为祷告了，大家都来看啊，大家都来参与啊，大家都知道啊，宣传的宣传宣传。这多假，这多做作，但是世上的人哪有不这么做的呢？啊，就跟原来我信主，我服侍，那我的朋友就劝我，他说：“志勇，你让别人信，还让更多的人信主，但是你自己不要信。”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宗教表演、道德表演太多了，道德的表演就是善行。啊，宗教的表演就是祈祷，啊，所以弟兄姊妹，人在这个社会上最宝贵的就是道德，啊，最宝贵的就是宗教， 然后魔鬼撒旦在这个道德和宗教领域中，所以我们撒白子撒好种子，他就撒孬种，他就撒坏的种子啊，所以麦田里就长出很多白子啊，白子就以假乱真，假冒为劣，假冒什么为善。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关键是故意要得人的赏赐，所以他们行善啊，我们看到海德堡教练为大家讲到说，什么叫善行？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这样一问题啊，什么叫善行？深，非常深刻。你今天问很多基督徒，他不知道什么叫善行。你问柏拉图，问亚里士多德，问这个苏格拉底，问这些哲学家，啊，问这个孔子，问这个释迦牟尼，他知道什么叫善吗？善的标准是什么？啊，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因为他们不知道啊上帝的律法，所以他们不知道何为善呢。啊，所以你看到那个年轻的财主来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父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父子？那良善的只有一位，所以只有上帝是至善本身啊，只有上帝赐下的律法乃是圣洁的啊，公义的啊，良善的啊。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作为至善本身，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赐下的律法是作为我们判断善恶的标准，你呀，不管你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啊、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你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善，你自以为知道，其实也不过是自以为是，也不过是假冒什么为善。所以在海德堡教练文答中就说，这个善行至少有三大要素啊。第一大要素就是出于真信心，如果你不信上帝，那你还能对上帝有什么善吗？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哎呀，他对我挺好，但他就是不信任我，那这能叫对你好吗？啊，所以这个信任、这个信心、这个信靠、这个信德啊，就像我刚才讲的，美国这个国家不是靠国家的，美国这个国家是 In God We Trust， 我们所信靠的是上帝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信靠之心，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恶，都是罪。所以圣经讲，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的。然后第二个方面，要合乎上帝的律法啊。如果不合乎上帝的律法，以什么标准来衡量？那中国人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啊。所以你就看到，不管这些专家、这些教授、牧师、长老，包括我自己啊，如果我们认为摩西律法不适用了，摩西律法被新约取代了，这种胡诌八扯的谬讲神的真道的人，那是什么？那是马基安一端的。学习教会历史的时候都知道，教会初期教会历史上这个最毁坏教会、最颠覆教会的是马基安一端的。那马基安一端的突出表现就是律法废除了，律法不适用了啊，现在我们只要传福音就好了。你看到这种把旧约律法，这种把摩西律法，其实既不是旧的约律法，也不是摩西的律法，而是上帝借着摩西在旧约时代所启示的律法。律法是安定在天的，他们竟敢把律法都废了，竟然把律法都不适用了，啥事他不敢啊？那就是毛泽东讲的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善行既要出于信心，合乎神的律法啊，又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啊，不是为荣耀我们自己啊，不是为了荣耀改革宗啊，不是为了荣耀啊中国，不是为了荣耀美国，乃是为了是主的灵得到什么荣耀。主的灵怎么得到荣耀啊？需要你轰轰烈烈吗？需要你扬名立万吗？啊，需要你吹喇叭、击鼓、敲锣吗？啊，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那整个全地都黑暗了。然后我们看到在福音书上记载，那天上有雷声滚过，啊，声音啊，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啊，以赛亚的乌西亚王奔的时候加奔，以赛亚书第六章，啊，这个耶和华在圣殿中向以赛亚显现，那就听到撒拉弗天使的歌声，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耀遍满全地。那个时候人你看到什么荣耀啊？啊，以色列内忧外患，那先知啊以赛亚也被人腰斩，最后那个整个是教会离经叛道的时候，但是上帝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什么意思呢？你不要看人的赏赐，不要为了吸引人眼球做事。如果为了吸引人眼球做事啊，如果为了吸引媒体做事，那你还叫荣耀上帝吗？那你就是讨人的喜悦啊。所以这段经文讲，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想引起政府的注意，想引起国家的注意，想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啊，想增加粉丝量，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啊，想扬名立万。好，他们达到了，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什么赏赐。但是弟兄姊妹，这儿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做手知道啊，你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是行的暗中，你父的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说你们的善行要行在人的面前，但是不要故意的，不要造作的，不要敲锣打鼓的啊，不要这个可以营销的。那怎么做呢？那我们举一个例子，那个杜甫，唐朝诗人杜甫有个叫春夜喜雨，他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盛，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所以你看到这个好雨啊，它在夜间的时候就在暗中嘛，悄悄地降临了啊，滋润万物，造福众生。但是他说润物细无声，那个春雨既不敲锣也不打鼓，也不吼他两嗓子，也不打表语，但是润物什么细无声。哎，这个春夜喜雨啊，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啊，就应当像这春夜喜雨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举这个比喻。好，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何为真正的善行啊，要出于真信心啊，信靠上帝，要合乎神的律法啊，为荣耀上帝而行。然后我们看到真正的祈祷，耶稣在这儿教导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啊，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啊，在祷告上两个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第一，祷告还用教吗？祷告还用学吗？祷告就像呼吸一样，小孩子生下来你还教他呼吸吗？我说这是你讲的，这是你的祷告，你说祷告跟呼吸一样自然而然啊，不用学习，不用教导，这是你的基督教，不是圣经中的基督教啊。因为圣经中讲到门徒来教耶稣，说门徒来到耶稣，主啊教导我们祷告。弟兄姊妹，连耶稣的门徒都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所以这才有著名的主祷文，说耶稣亲自教导门徒怎么祷告，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所以加尔文注释说人的祷告如果不合乎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祷告的样式，那么这个祷告啊就是非法的祷告啊。怎么讲祷告还叫非法的祷告啊？现在我们很少人有知道有的祷告是啊非法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箴言书啊第28章的第9节，28章第9节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所以现在很多人啊，尤其是瘟疫期间啊，祷告啊祷告啊，关键不是祷告，关键你要按照神的旨意祷告啊。如果你祷告，哎呀祷告，你那个祷告和念咒有什么区别？你那个祷告可能是假冒为善，你那个祷告可能是上帝所憎恶的。哎，王牧师你怎么这样讲，我们祷告让人家祷告还成了神所憎恶的。我说不是我这样讲， 你看到圣经说他专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的，在上帝面前是可憎的。专而不听律法，律法就是教训啊， Torah instruction 啊，在中文中有的时候翻译训诲啊。所以我们不听上帝的律法啊，不听上帝的训诲啊，不听耶稣基督的祷告，想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你这叫祷告吗？你这叫念咒吗？啊，有的人说，哎，主耶稣啊，我奉耶稣的名向你祷告。我说你这不是犯病吗？你跟主耶稣祷告说话，你还奉耶稣的名啊？啊，我来到黄小宁牧师面前，小宁牧师啊，你好，我奉黄小宁的名字来找你。你这不是刚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吗？那精神是分裂的，语言是分裂的，你表达的方式是分裂的，是前言不搭后语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现在很多人的祷告不愿意学习的啊，傲慢的啊，认为自己不需要学习，无师自通啊，都是自学成才的。行善不容易，祷告不容易，行善的时候假冒为善还容易，自学成才啊，祷告的时候自言自语容易，但是真正合乎神的心意的祷告也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所以耶稣基督要教训我们，所以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的教训。好，我们再看，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就说，你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宗教路口上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讲啊，人类生活，人之所以为人，是有道德责任，没有道德责任，这还叫人吗？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宗教性。这个宗教性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对上帝有个怕劲儿，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祸罪一天，无所导也，啊，你对老天、对上帝没有一点敬畏，天不怕，地不怕，这个世界你老大，你还是真可怕。所以说，这个道德就是要仁者爱人啊，圣经讲爱邻如己啊。这个宗教的核心认识上帝啊，爱上帝。说人没有道德感，没有宗教意识，对不起啊，我说一句话不好听，那就是畜生啊，那就是禽兽，什么哺乳啊。所以我们看到人有的是植物性的人啊，有的是动物性的人，有的是真正有道德意识和宗教意识的人。那植物性的人就是活着啊，没有感觉，没有理性，没有行动啊。动物性的人就是一个兽欲啊，就是啊，教授吼叫的野兽啊，整天想着满足欲望啊，整天想着吃喝拉撒睡，哎，这就是动物性的。哎，我说动物性的也不是贬低人啊，人也有一些动物性的东西，人身上也有些植物性的东西。但是人之所以不同意植物，人不是植物人啊，人不是动物，人不同意动物人。那人是因为有上帝的形象啊，人是能够认识上帝的啊，人是能够啊敬畏上帝啊，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所以你看，敬畏上帝这是宗教啊，谨守上帝的诫命这是道德，所以这是人当尽的本分。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说一个人没有一种崇高感、敬畏感，没有一种宗教意识，这还叫人吗？啊，一个人没有道德底线，你犯错误了，你软弱啊，你犯罪，这都可以理解，这都是人性啊，这都是堕落犯罪以后人性的软弱，可以。但是你竟然不承认有道德规范，你竟然不承认有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丧失了常识了，脑残了，没有脑袋了，不动脑筋了，不思考了，没有为人的基本底线了。所以说啊，道德和宗教是人的本质啊，道德和宗教在人之所以为人中这样重要，所以道德上就难免有道德的欺骗和表演啊，宗教就有宗教上的欺骗和表演。所以你看到耶稣在第六章就特别讲到行善的时候道德之行上的假冒为善啊，宗教上在祈祷方面的假冒什么为善啊。我们底下再看，说爱站在会堂里 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故意叫人看见，就是表演啊！啊，巴不得越来越多。哎呀，你看人家进食祷告呢，啊，你看人家全球祷告，啊，你看人家进食祷告四十天，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宗教都是故意叫人看见，这就叫宗教表演，这就叫假冒什么伪善。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啊，进内屋。”说：“关上你的房门，啊，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啊，你在暗，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弟兄姊妹，啊，最重要的祷告叫 private prayer。啊，什么叫 private prayer 呢？就是个人的祷告，啊，个人的内室的祷告，个人在暗中的祷告。说家庭的祷告重要，教会的公道重要。像美国等基督教国家还有这个国家祷告日，这也是重要的。但是最最重要的，比国家祷告日更重要的，比教会祷告更重要的，比家庭祷告更重要的，是你个人在内室里的祷告，你个人在暗中的祷告。这个时候你个人在暗中的在内室的祷告，才反映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光景。然后我们看到这第七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因为话多了闭门垂听。所以你看祷告上有两大陷阱，一大陷阱祷告不用人教导啊，自学成才。第二大说，祷告啊，我告诉你祷告怎么祷告才能蒙上帝垂听。所以基督徒书房中就常常有这样的书出现，怎么使上帝垂听我的祷告。我说你这书本身就是一个异教的书，本身就是假冒伪劣的。祷告关键不是让上帝听你的话，祷告关键是你自己要听上帝的话啊！但是你说我就是这样祷告，那你就是外邦人的祷告，那就是外邦人的念咒，以为话多了必蒙什么垂听。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真正的祷告是个人的祷告啊，真正的祷告是内室中的祷告啊，真正的祷告是暗中的祷告啊，真正的祷告啊是什么呢？啊，是你们的父，是向父祷告啊。真正的祷告，我给大家讲，我再次给大家讲，我按照新约的教训给大家讲，我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给大家讲，真正的祷告不是向耶稣基督求啊，真正的祷告不是向圣灵求啊，真正的祷告不是向圣啊圣母玛利亚求。天主教常向圣母玛利亚啊，基督徒啊常向基督祷告，另一半常向圣灵祷告，这些真正合乎耶稣基督的教训吗？也许我们要讲很多课，写很多书，但是听不懂的还是听不懂，不愿意听的还是不愿意听。但是这儿讲得非常清楚，说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想教导我们祷告？耶稣基督祷告说，不是说你耶稣啊，圣灵啊，啊，圣母玛利亚啊，啊，圣徒安德烈啊，不是让你这样祷告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说不管是著名的海德堡教练问答，还是威斯敏特小教练问答，在接近祷告的时候总是说，祷告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求。向父求什么？求合乎上帝旨意的事。那你怎么知道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情呢？两个方面。第一，律法是上帝显明的旨意啊，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会苛责啊。第二，律法那么多，那我到底按照哪个方面祷告呢？圣灵感动你。所以祷告我们是知道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次序的啊。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的祷告真正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次序啊？但是有的人也说了，哎，王牧师你这样讲，那我们的祷告那都不合法。 他为什么上帝还垂听啊？我说上帝不光垂听你的祷告，你看那小乌鸦呱呱呱呱呱呱，上帝赐死给敌教的小乌鸦。所以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上帝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但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长进，我们要归正。第三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国度的祈祷和这个主祷文，严格的讲不是耶稣基督的祷文，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文。虽然主祷文我们也称之为门徒祷文，但是这个门徒祷文的经义是什么呢？耶稣自己说了，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啊，先求啊上帝的义。所以这个主祷文的主祷文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门徒祷文，也可以称之为国度祷文啊，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称之为主祷文啊，这个没问题。这个主祷文简而言之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如何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所以说我们主祷文就可以称之为国度祷文，或者是国度的祈祷。你就看到当我们讲到主祷文的时候，令我们震惊的是主祷文首先不是祈求什么，主祷文首先表达我们心灵的愿望。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大愿望哪个愿望给自己求什么？是表达自己内心那种神圣的渴慕，那种圣灵感动下的渴慕。主啊，我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啊，我愿你的国降临，我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为了使你的国降临，为了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为了使你的名被尊为圣，我需要日用的饮食，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我需要你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为什么我要这样求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本来就是你的，国度是你的啊，我追求的是你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主祷文可以称之为门徒祷文，也可以称之为国度祷文。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主祷文的核心就是愿主的名被尊为圣，当然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原文不是行在天上，就是在地上啊，如同啊在天上。什么意思呢？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是涵盖着三大祈求，或者是涵盖着三大愿望的。弟兄姊妹，主的名怎么能够被尊为圣呢？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那需要主的国降临。主，愿你恩典的国度不断拓展，愿撒旦黑暗的国度速速灭亡啊！愿你荣耀的国度快快临到。和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一直讲神的国度，讲末世论 already not yet 已经临到尚未完全。我给大家讲，这不是古典的历史性的改革中的教训这是 Walsh 霍志恒加尔文神学院和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圣经神学的教授是他强调这个词 already not yet 已经临到尚未完全这个方面我们不做更多的神学的辨析。但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或者在威斯密斯的小教会当中讲的是什么？撒旦的国度、恩典的国度、荣耀的国度。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全能的国度，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耶稣说，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连你的头发都被数过了。 第二个，上帝的国度在耶稣基督里向选民尤其体现为恩典的国度啊，所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三个，我们要盼望啊上帝的荣耀的国度降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上帝荣耀的国度降临，难道现代世界上就没有上帝的荣耀了吗？刚才我讲以赛亚在内忧外患啊，君王驾崩啊，然后他仍然得见圣哉圣哉圣哉，神的荣耀遍满全地。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世界历史最黑暗的时候，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什么再荣耀？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回到圣经，这个今生今世此时此刻，这就是上帝全能的国度，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就是上帝恩典的国度，既包括上帝的普遍恩典，也包括上帝特殊的恩典，这就是上帝荣耀的国度，包括上帝的选民得救，使他的恩典得着荣耀，也包括上帝的仇敌在历史中灭亡，不断的灭亡，最终灭亡，上帝的公义在他们身上得了荣耀。所以这个全能恩典国度是三大角度啊，不是说时间段上，不是说现在只能是恩典的国度，还不是荣耀的国度，不是的，一个上帝一个国度。所以你看到教会历史上啊，包括现在啊，很多改革宗实验啊，两个国度，你到底讲什么国度啊？这个地方我们不细讲，加尔文的教训啊，历史性的啊，经典性的改革宗的教训，一个上帝一个国度啊。那撒旦的国度怎么讲？撒旦的国度是在上帝的国度中犯上作乱啊，就像美国有中国的特务，他代表中国，那美国是中国吗？那美国照样是美国，而中国也有美国的特务在那里，那中国就变成了美国了吗？那中国仍然是中国，而中国不是美国，而美国不是中国啊。所以说不管撒旦如何在上帝的国度中犯上作乱，假冒为善，这个地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历史啊，这个世界历史的进程都在上帝的全能的掌管之下啊，都埋有上帝的恩典，也是在彰显上帝的什么荣耀，在地上也包括在天上。那有的人就讲了，哎呀，王牧师你这样讲，那为什么耶稣还要门徒求愿你的国降临呢？啊，既然神的国在地上，那为什么还要降临呢？这个降临大家好好的啊，靠着主的恩典你要记住思想，这个降临不是指本体性的降临，这个降临是指本体，是指认识性的领导。什么叫本体性的降临和认识性的领导呢？本体性的降临就是说这个神的国度不在人间啊，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降临没有的变成了有的，不是，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凳，耶和华是权力的大君王。那这个什么叫认识性的降临？认识性的降临是你啊，原来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有眼无珠，视而不见，明明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眼不能见啊？但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恶人说没有上帝啊，没有神的国度，我就是上帝啊，上帝死了，我要建立我自己的国度啊，我要建他领通天，传扬我的名。这是你自以为是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说，你们若非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你们若非重生，重生就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否则的话你视而不见，否则的话你有眼无珠，否则的话你的心眼被魔鬼弄瞎了。那神的国度就在这里，神的国度就在那里，神的国度在地上，神的国度在天上，我们到哪里能够逃避神的面？你说哪个地方不是上帝掌管的？没有一寸一丝一毫之地不是上帝掌管的啊！所以耶稣说，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都不会落在地上啊！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什么？哎，之下的。小弟兄姊妹，当我们祈求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呢？就是愿主通过律法的教训， 通过福音的广传，更通过圣灵自己的工作，开罪人的心窍，使他们得到重生，使他们从上而生，使他们脱离死亡，使他们从死入生，使他们从撒旦黑暗的国度被牵引到上帝爱子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今天我给大家讲到了真正的善行，真正的祈祷，特别是聚焦在国度的祈祷。我们要深刻的省察，人人都想行善，所以你就看到很多人，哎呀，新疆啊，新疆好啊，新基督教也好啊，不管佛教了、道教了、伊斯兰教了、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行善就好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所以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善，充斥着行善的声音，但是到底何为善？到底是真心为善呢，还是假冒为善呢？所以我们要省察，要思考，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假冒为善呢？加尔文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牧师也常常有不知不觉就假冒为善了，所以我们看到像聚会所，那尼多生弟兄，你说不得，一说他那就要犯了。现在很多教会中牧师，我们牧师说不得碰不得，整个中的牧师也是这样，那这本身就是假冒为善啊，这本身就成了偶像了，只听好的不听坏的，这些方面，这种人造神的运动啊，在中国历史上是多之什么又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善行上要省察，是真心为善呢，还是故意宣传呢？故意造作，故意制造场合，扬名立万呢？主知道人的心。也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判断力。第二个方面，这个假冒为善的祷告是真心祈祷啊。所以你看，那外邦人，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什么垂听。外邦人讲叨唠叨唠叨唠叨唠，没完没了，抓抓抓抓。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净土宗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西藏藏历啊，六字真言，我不说了，念起来没完没了，他们因为就这样反复念咒，话多了闭门垂听，所以他们的祷告就是念咒的。那很多基督徒就念咒，主啊，赶紧给我一个车，主啊，赶紧止住这瘟疫，主啊，你怎么还不做呢？你不做，我继续祷告啊，我要进食祷告，我要让更多的人参加祷告。那你不就是想通过祷告强迫上帝做事吗？你不就是通过你的祷告要绑架上帝吗？你嘴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不过是把上帝当成你的仆人啊！耶稣基督怎么祷告？耶稣说：“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开，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所以祷告不是说，祷告既要坦诚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求，但是祷告的终极是主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所以祷告不是让上帝听我们的话，祷告是我们愿意听上帝的话，我们愿意匍匐在上帝面前，愿意把我们的意思放下，愿意把我们的苦悲喝上，甘心乐意的喝上。所以第三个方面，我们祷告是先求上帝的国度，还是像耶稣讲的，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看现在祷告会，你看现在弟兄姊妹递上来的祷告的名单都是说这个病了，那个没有工作了他找不到对象了都是吃喝拉撒睡真正是先求神的国。什么叫上帝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和上帝的国度是对立的吗？是神国大战吗？那恩典的国度、荣耀的国度、全能的国度是什么意思呢？主的国要从犹太人拿走是什么意思？主的国是在天上啊，还是在心中啊，还是在未来啊？还是天上地下啊，现在未来啊，都有上帝掌管。到底主的国是什么？主的意是什么？今天我要挑战我自己，挑战我们各位牧长，挑战我们改革中的牧长， 挑战我们弟兄们，你知道何为主的国，主的公义吗？如果我们不知道，你怎么追求啊？怎么祷告啊？而主的公义在律法中显明，而主的国度是指主的主权啊！所以说，从圣经启示，从教父传统，从中世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说真道就有两个字：神权、神法，神的主权，神的约法。但是现在我们都反对神的主权，我们都反对神的约法，我们以人权取代了神权，我们以人的法取代了上帝的法。难道我们这还不是假冒伪善吗？难道我们这还不是假冒伪劣吗？难道我们这还不是离经叛道吗？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暂时的审查，何为先求主的国，何为先求主的义，到底主的国是什么，到底主的义是什么，到底何为真正的善行，到底何为上帝所悦纳的祈祷，免得我们的行善，免得我们的祈祷是假冒伪善，是自欺欺人。求主开恩怜悯我们，就把我们脱离这样的假冒伪善，脱离这样的自欺欺人，脱离道德上的伪善，脱离宗教上的伪善。因为我们包括我自己常常陷在这些假冒伪善之中，所以求主开恩可怜我们。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行善上，我们在祈祷上常常是任意妄为，常常是任意妄求，常常是自行其事，常常是假冒伪劣，常常是自以为意。主啊，求你光照，求你施恩，使我们真的认识你独一的上帝，真的认识你实现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的是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主，靠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当你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当你赐下大光的时候，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就得见光，我们就把暂时的承认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感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